那么，我想在这个正式讲课程之前呢、我简单的说明我们学习这个课程的目的。那么，基本上，我们这个修学佛法的目的啊，是要离苦得乐。那么离苦得乐呢，这当中我们应该要先知道这个为什么会有痛苦，为什么会有快乐的出现，我们才有办法离苦得乐。那么在经典上啊，有一件事情啊，就是佛在世的时候啊，有几位刚出家的比丘，那么这几个比丘呢，都是在家的时候都是一些做大事业的这些企业家。那么出了家以后呢，当然就随众修行止观了、但是呢，有时候呢，大家在一起啊，就互相的谈笑、讲到过去啊，在世间上啊做事业那种境界啊，讲完得意的时候就哈哈大笑。哈哈大笑以后呢，佛陀在疗房当中啊，天耳遥闻，就知道了以后，就来到这个眼前啊，就问你们在什么事情这么高兴啊，哈哈大笑呢？比丘就如是跟佛陀报告，佛陀就种种的喝着，喝着以后呢，佛陀就讲一个偈颂，佛陀说：常在燃烧中啊，何喜何可笑？由暗之所蔽，何不求光明？佛陀说呢，我们这个众生啊，在三界中流转了、这个三界当中的流转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？常在燃烧中，就是我们三界的这个果报体，这个身心世界啊，这个身心世界是一个扰动的境界，苦恼的境界，就像是这个火在燃烧一样，若身若心都是扰动的。那么我们在三界当中还没有出离三界，何喜何可笑？这件事情有什么值得你这样子哈哈大笑的呢？那么我们这个三界的果报体，这种老病死的苦恼是怎么来的呢？是不是上帝创造的呢？不是的，由暗之所蔽。我们今天会在三界中流转，受到很多的苦恼，主要是由于我们心中的愚痴无明，颠倒的思想。那么应该怎么办呢？何不求光明？我们应该在生命在的时候，精神体力旺盛的时候，赶快的学习佛法，追求智慧的光明，来破除我们的黑暗，解脱生死的轮回。那么这个追求智慧的光明呢、这件事情呢、按天台宗的思想啊，它有两个次第啊。第一个次第呢，就是要有这个教，学习佛陀的这些圣言的教法啊。从这个言文字的教法当中呢，使令我们升起正知见，有这个正知见呢、使令有一点惭愧心呢、有这个因果的道理啊，我们能够勉强自己啊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那么进一步的，从这个教法我们就能够升起观照的智慧啊，就从这个正见转成正念，这个时候心中就正是有光明啊，来破除我们的无明的烦恼，那么就能够转凡成圣。因此从这个学佛的这个道次第啊，由教而观的次第来看啊，我们刚开始要先学习佛法的这些教理啊，就变成是一个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基础啊。那么这个佛法的教理啊，这个是非常的广泛。那么我想今天我们就以这个佛法的修学概要啊，我们扼要的把一些佛法的基本的观念把它提出来跟大家研究啊。那么由这个正确的教法才引申正确的观合。好，那么我们就是打开讲义第一面。 那么佛法修学概要啊，将述此义大分为三，这当中我们分成三科啊。第一科是一个前言，第二科是正文，第三科是结劝啊。那么前言当中呢分成三科，以一解释标题啊。那么我们刚开始呢解释啊这个课程的标题啊，佛法修学概要66个字。以二教主列史啊，我们简单的介绍释迦牟尼佛一生简略的历史。以三主要教义啊，这个把佛法的佛陀出世说法的主要内容啊先做一个大纲的介绍，这个是前言。那么正文的部分有四科，以一花心篇第一，以二正见篇第二，以三修行篇第三，以四正果篇第四啊。那么这个主要内容就在这正文科的啊。那么花心篇呢，主要我们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啊说明了这个修行的目标，我们为什么要修行啊，我们应该要先把这个目标先确认出来啊。那么这个当中呢，我们讲到这个发出离心跟发菩提心的一些方法。以二的正见篇呢，就是啊明白这个生命的真相啊，明白缘起的正见啊，这第二个。以三的修行啊，这个是了解修行的方法啊。那么这三科呢，花心正见修行呢、啊、都是因地的啊，因地的修学。那么以四的正果篇，这个是讲到这个果地的功德啊，这当中我们的分别小乘跟大乘的果位的差别啊。的前面的花心正见修行是一个因，这个正果是一个果。那么最后的叫三结劝啊，我们分两科，以一啊结释法要，以二总结劝修啊，就把前面的内容做一个总结啊。那么我们这次的课程呢，就是啊这几个大纲啊。好，我们看第一甲一前言啊。那么这个前言呢，我们分成三科，初解释标题，二教主列史，三主要教义经初啊。先解释这个标题，标题呢有6个字啊，我们先解释这个佛啊，这个什么是佛啊。看这个释名，所谓佛者，梵语佛陀，是因觉者，如佛定经论云，一切法一切种相，能自开解，亦能开解一切有情，如睡梦觉，如莲花开，故名佛。那么我们讲学佛啊，什么是佛呢？这个地方就做一个定义啊。所谓佛者，梵语佛陀啊，这个佛啊，它的本来的这个名称呢是佛陀。那么中国人喜欢简单的就取一个佛字。那么这个佛呢，就是觉啊，一个彻底觉悟的众生。他心中的光明啊，心中的太阳啊，完全表现出来了啊，这彻底觉悟的。那么这以下呢，我们就引用佛定经论的一段开始了，说这个一切法啊，这一切的因缘所生法。那么这一切的因缘所生法呢，它的一切种相啊，不管是它的一个种相别相，都能够自开解。啊，这个自开解指的是佛的这个智慧啊，亦能开解一切有情，这个佛的悲心的 啊。那么讲一个譬喻，如睡梦觉，如莲花开，故名佛啊。这个如睡梦觉啊，这个譬喻啊，这个譬喻我们可以再想一想啊，说这个佛跟众生的差别啊。一个人是在睡觉的做梦当中，一个是一个觉醒的人。那么从这个譬喻来看啊，佛跟众生的差别啊，有通有别。从通来说呢，说这个人在睡觉，跟他醒过来的时候呢，这个心是一样的，心思是一样的啊。所以你现在在念打妄想的心啊，是这一念明了的心。那么你到了极乐世界，你一念的相应成就无上菩提的时候，你还是这一念心，没有其他的心。觉得你睡觉的时候是那一念心，醒过来还是那一念心啊。从那个体性来说呢，是无差别的。但是从作用上来说啊，就有迷雾的差别了。 你睡觉的时候你是一个颠倒的境界，你也搞不清楚东西南北，不明白道理的，完全凭你的直觉做事，我欢喜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啊。那么你醒过来以后，你就知道哦，这件事情是对的，这件事是错的啊。所以说呢，从这个睡觉跟觉醒啊，看得出来佛跟众生呢，它的共同点就是同一个佛性，同一个觉性，它的差别呢，一个是迷，一个是悟。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呢，就是要改造我们的内心的。你内心不改造，你没办法解脱的。啊，你还是用过去的老思想在看事情的。你要离苦得乐是没办法的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如睡梦觉，如莲花开啊，就是啊，我们应该要靠这个佛法的觉照来改变我们的思想，把过去的颠倒的思想改变过来，是这个意思啊。使令自己从梦中觉醒过来啊，故名佛啊，这个佛就是这个觉悟的意思啊。那么这是一个很简要的解释啊。我们看第二段的这个述义啊，把这个觉这个字啊做一个详细的说明啊。这当中有恶意跟善意啊，有两个义理的，三个义理。我们先看这个善意的，这个善意跟恶意是有关系的啊。先看这个善意，一啊自觉，二觉他，三觉行圆满啊。这个觉呢开出来有三个觉啊。先看这个自觉，悟性真常，了惑希望，名之为自觉。这个地方的自觉啊，这个古德的意思呢，我们要觉悟两件事。第一个，悟性真常，这个性呢指的是我们的佛性。那么我们一开始要觉悟我们这个佛性是真实常住的啊，虽然我们在无量劫当中造了很多的罪业，起了很多的烦恼，但是并没有染污我们的佛性，我们的佛性是清净本来啊，只要我们努力还是可以恢复我们的本来面目啊，这是第一个觉悟。第二个，了惑希望啊，我们能够这个了就是明白，明白就跟这个悟也是意思一样啊，明白这个烦恼是不真实的，不真实的啊。这个自觉啊，我们看这个恶意的第一个觉察，这两个是相对的啊。所以我们这个佛法的觉啊，是觉察什么呢？对烦恼障，烦恼侵害四等如贼。为圣觉知，不为其害，故名为觉。这个自觉呢，我们内心自身的觉悟啊，是对治我们的烦恼的，主要是对治这个烦恼哈。这个烦恼就是烦躁脑动啊，那么它障碍我们内心的极静，障碍我们趋向于涅槃，所以叫做障。那么烦恼侵害四等如贼。这个烦恼啊，这比喻做贼啊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可能啊在三宝当中啊做很多的功德啊，我们有拜佛，有诵经持咒，内心当中有一些极尽的功德，有些戒波罗蜜的功德啊，布施波罗蜜，乃至于波雷波罗蜜、禅定波罗蜜的功德，但是我们跟人家接触的时候起烦恼，贪嗔痴烦恼波动，这个时候我们前一段的加行的用功啊，完全那个洁净的功德全部破坏了。这个烦恼贼啊，如果我们是一个平常啊就是这样子啊，这一些烦烦恼恼的境界活动啊，也不知道什么叫烦恼啊。但是你开始做定课的时候啊，你就会发觉啊，你随便起一个烦恼，这件事就不得了，不得了。有时候我们在用功当中啊，几天的功夫相应啊，只要你一个烦恼没有对治好，让它发动出来啊，你会发觉啊，这个伤害力很大的。就像说这个，你好不容易赚了很多钱啊，那么放在这个家里面啊，这个贼一来啊，全部把你脱光了，你前面的努力完全白费了，你本来做得很好。身心极静，法喜充满啊！你跟人家吵一架以后啊，你再来做啊， 身也不极净，心也不法喜，那个功德都破坏掉，就叫做贼啊。他能够破坏我们的功德法财啊。那么为圣觉知不为其害，故名为觉。这个圣人能够觉悟烦恼的过患，也能够觉悟烦恼的体性。这个觉悟烦恼的体性是很重要的啊，就是这个了惑虚妄。我们这个修行啊，它是这个心地法门啊，你了解你内心的本质，这件事很重要。比如说我们刚开始学习佛法啊，我们认为烦恼是真实的啊，我们一天呢、啊、起很多很多的烦恼啊，那么我们就疲于应付啊，当然我们一烦恼一起来就持咒了、念佛来对治啊。但是你要能够啊学习大乘经典啊，慢慢去体会这个佛陀，就是佛陀啊，佛陀在经典到底讲什么道理啊，我们是一个佛弟子，佛陀2500多年啊是讲一些什么事情啊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亦若如是观，佛陀是在讲什么事情啊？佛陀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，就是这个烦恼没有真实性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呢，就是你用这样的道理来照你的心的时候，你会发觉啊，烦恼的本质是一种生灭相。那么，当你能够觉察到这一点的时候啊，你修行就有办法了。这个时候你说佛道无上誓愿成啊，你会讲得很肯定的，不像以前说，哎呀，这个佛陀我的内心清净，我内心那么多烦恼，我怎么敢说是成佛呢？你虽然发这个愿的时候啊，内心啊不决定，但是你能够透过智慧啊，去慢慢的观察烦恼，原来烦恼这种生灭相啊，它是不真实的。你的内心的本质原来是何其自信，本质清净。一个人，一个修行人啊，我觉得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啊，虽然他不能够马上断烦恼，但是他在修学上啊，就跟以前不一样。他有这个善巧方便，所以我现在念佛，念佛有时候很顺利，好，佛号一句一句，有时候就是烦恼一直出现。但是你要能够知道烦恼不真实啊，烦恼不能障碍你。烦恼就不能构成障碍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啊，为圣觉知，就是我们在这个修行当中啊，我们跟烦恼这个对峙的时候啊，你一定要先知道烦恼不是那么的真实，不是那么的坚固啊，如梦如幻如泡如影，它这个升起然后会生灭，它会变化，刹那刹那生灭的。那么这个是我们讲自觉啊，就是什么是觉悟呢？就是觉悟烦恼不真实，觉悟佛性是真实存在的，就是觉悟这件事情啊。第一个，第二个看觉他啊，应无言辞度有情众。那当我们慢慢了解到我们内心的本质啊，是清净的，是光明的啊，烦恼是如梦如幻的啊，它不能障碍我们。我们不随烦恼而转，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慢慢慢慢的就会开始对峙它啊。但是呢，从大乘的角度啊，还有很多很多无量无边的众生啊，还是被这个烦恼所系缚啊，随烦恼而转。这个时候我们有这个大悲心呢 啊，亦利用这个种种的方便啊，或者是语言，或者是文字，或者是各式各样的方法，来帮助他们也能够觉悟啊。对，应无言辞度有情众啊。那么对这个地方是指觉悟了啊。看这个第二个啊，前面是觉察，第二个觉悟啊。对这个所知障啊，这个所知障啊，就是指的是障碍所知的境界啊，无量无边的法门的差别啊。无明昏寝是等如睡，甚会一起恍然大悟，如睡得悟，故名为觉啊。 前面的觉察呢是破这个烦恼障啊，破这个我执，这个觉悟呢是破这个所知障法执啊。我们讲说这个烦恼无尽誓愿断啊，这个是自觉；法门无量誓愿学，这个也觉他啊。你要学习一切的法门啊，才能够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，因为每一个众生的根基不同啊。最后结行圆满啊，穷言极底行满果圆啊，就是你这个自觉觉他的工作做圆满的，这个就是结行圆满啊。这个佛法，这个佛字啊，简单的说呢，就是啊，你不管是用什么宗派啊，就是禅宗、密宗、净土宗啊、三论宗、华严宗、天台宗。说来说去就是要启发你自心的觉悟，你要自心不觉悟谁也没办法，所以你这个人一定要这件事一定要做，这明明是一个会让你痛苦的事，你一定要做，谁也没办法，谁也救不了你。你一个人要颠倒自己要跳火坑啊，佛都救不了你啊。所以说呢，这是你自己要把心中的光明打开，什么是该做，什么是不该做，你一定内心当中有一个觉照的智慧出现的，觉照的智慧出现的啊。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六祖坛经啊，六祖坛经这个五祖要教这个法位啊，他要退位，那么要找一个新的祖师，当然找了祖师呢，看哪一个人的觉悟最深啊。弘忍大师说啊，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佛事，莫使惹尘埃。哎，这个人觉悟的境界也不错了啊，时时勤佛事，莫使惹尘埃啊。我们这念心啊，经常的要擦拭的。好，那么六祖慧能他是呢，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从这两句话可以看得知道，这两个的觉悟的境界浅深是不同，明显不同啊。一个人对内心的本质，他的看法是时时勤佛事，莫使惹尘埃，他还是在这个有相的境界活动里啊。这个你要时时勤佛事，你要擦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把无始劫的烦恼给擦干净呢？这个就是没有波雷方便啊，入道多辛苦啊。六祖大师那个意境就高啊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，直接照到第一地的境界去，内心当中就直接跟真理相应了啊。所以说呢，五祖他最后的选择是选给六祖大师，这是对的，因为他们两个佛者觉也，他们两个觉悟的意境是浅深，的确是不同，而六祖大师所觉悟的比较合乎佛意，跟佛陀比较接近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啊，就是什么是佛呢？就是要启发我们自心的觉悟，明白道理啊，读圣贤书，所学何事，明理，使令我们明白宇宙间的道理。好，我们明白道理以后啊，这件事情啊，我们在做事的就会有一个判断啊。比如说这件事情我现在做，我暂时会得到快乐，但对我来生会痛苦的，我会切断不能做，因为我明白还有来生，这个来生是由这个因果构成的啊。那么有一件事情我现在做，我暂时今生会有一点痛苦，勉强自己去拜佛持戒念佛，但是我来生会因为这样得到很大的安乐，我会勉强自己去做。那么别人就说，哎，你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？因为我明白道理，明白因果相续、生命相续的道理。好，所以这个明白道理啊，是断恶修善的基础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啊，为什么佛陀的功德很多，那么特别以这个觉做基础，因为佛陀一切的善法就是从这个觉悟，从这个觉悟的根本所发动的。那么这个是解释这个佛字啊。第二个，我们解释这个法 法呢，鬼持意，鬼生误觉，任持自性啊。这个法呢，它有两个意思。第一个，它是一个规范，这个规范呢，使令我们升起对事物的理解啊。比如说生死这个法，什么是生死呢？哦，它有出生、老、病、死，它有一个规范啊。那么我们就是哦，什么是生死？就是一个物事情的规范，它的运作呢，使令我们对它升起理解，或者说是任其自性啊，它能够任应保持它的自知体性。比如说这个扶持，扶持它这个是一个设法啊，那么它前一刹那的相状是这样，下一刹那还是这样，它保存它的相状，所以我们一看到它就知道它是个扶持啊，它能够任意的保持它的自知体性啊。那么当然这个法是各式各样的啊。那么这样子讲呢，这些这个法啊，就包括了这一切染污的因果、清净的因果，这四处世间一切的我们能够见闻觉知的都叫做法啊，有各式各样的仪轨，各式各样的自性啊。那么如果把这个法上面加一个佛字啊，那就不同了啊。佛法即宇宙人生觉悟的法门啊，就是教法、理法、行法、国法，就是开出来这佛法有四个法门啊。那么教法呢，能够使令我们升起信心。这个教法就是我们刚开始啊，我们那个颠倒的众生啊，一开始就是老老实实的依止佛陀跟祖师的语言文字啊，这些教啊，比如说楞严经啊、法华经啊、一教经啊，这些语言文字都是教法啊。那么第二个，就从教法当中呢，我们慢慢的去体会啊，一次一次的去观照啊，就能够闻理在道，就明白这个道理，内心当中升起理法理解。那么由这个道理的明白，就推动我们的生活啊，去断恶修善，就是行法。那慢慢慢慢呢，功德圆满的，我们就趋向于国法，就证入的这个清净的功德。这个教理行果啊，这教理行果当中呢，主要的是教法。因为这个理行果都是由教法升起，在佛法当中啊，佛陀用这个秤，用这个车秤来比喻教法，说这个不是佛在世的时候啊，这个须达长者、啊、他证得的出果，出国又有四不坏性啊，对这个佛法僧戒啊，升起不可破坏的信心，升起坚固的皈依的心。那么他就宣布了，以后所有的比丘如果有任何的物品，都能够到我家来祈求。那么大家就啊，他很有钱啊，那比丘就需要，我知道需要一个钵，我需要一件衫衣啊，需要一个卧具，就到这个须达长者地方去了。那西道长者的房间很大，这当然不可能一天到晚在门口等啊。那么这个大树啊，有一颗鹦鹉，这鹦鹉呢很聪明，看到比丘来的时候啊，穿着黄色衣服啊，啊我已经记住啊，就飞到这个内院去啊，就跟西道长者说啊，比丘来了，比丘来了啊。那么西道长者就出来啊，你这个比丘啊，你需要什么呢？啊，我需要一个钵，就给他一个钵。那么如是如是啊，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，这一天啊，佛陀在这个禅定的三昧当中啊，就知道这只鹦鹉啊，今天晚上要死亡，它的业报尽了。佛陀这天早上呢，就跟阿难尊者说：“阿难啊，你今天去须达长者的地方去，啊，跟须达长者啊请求一个东西，但是你去的时候呢，要事先为这只鹦鹉说谎，说这个四地法门。”啊，说这个苦集灭到这个四圣地方，叫他讲三遍，然后再跟这个悉达长者要东西。那么阿难尊者就秉持佛陀的这个慈命呢、啊，就来到这个悉达长者地方去了。而这个鹦鹉一看到阿难尊者啊，哎呀，又飞，又准备飞到内院去。阿难尊者说：“你先下来，先下来啊，我有话跟你讲啊。”这个鹦鹉啊，这就先飞下来啊。阿难尊者说：“啊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佛陀说法、啊、讲四地法门啊，讲苦。”即灭道啊，苦即是世间的因果啊，灭道是出世间因果啊。那么讲这苦即灭道，叫如是的三转四地法门，讲了三遍。 两三天以后啊，那个这个鹦鹉啊，天得大欢喜啊，所以这是所以这个果报体啊，是一个畜生，还是有善根啊，就是从这个地上飞到树下，就讲四地法门，赞叹四地的殊胜，就是这样。从下而上，从上而下，就这样飞了七遍，飞了七遍啊，赞叹四地法门的殊胜，然后呢，就飞到内院去告诉悉达长者，说比丘来了。那么悉达长者出来以后呢，就是阿难尊者说什么东西，就给他个什么东西，就回去了。回去以后呢，这只鹦鹉啊，晚上睡觉的时候啊，就被这个狐狸啊，不小心就被狐狸给吃掉。吃掉以后呢，这个比丘就很伤心了。这是我们过去去须达长者地方去的时候啊，他就为我们通风报信啊。这个是今天晚上被狐狸吃掉了，到底到哪里去的呢？就去问佛陀。佛陀说啊，这个是鹦鹉啊，他死了以后，他因为听闻佛法，升起善心呐、啊，这一念的善心呐、啊，升到四天王天去了。到四天王天死了以后，叫忉利天。忉利天死到焰摩天，到多出来天，化到这他化自在天。如是的辗转七遍，享受天界的安乐，天界的安乐受完以后，来到人间啊，依照佛陀的出世皈依三宝，因为他这个跟四圣地跟法界缘，那么在人间啊，一次一次的辗转啊，最后一生啊，证得辟支佛果。这个地方的意思呢，就说啊，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外道啊，一贯道。哎，他也能够做慈善事业，比如一贯道，他盖了一个医院。好，他因为盖医院的因缘，他也升天了，布施的因缘升天了。啊，我们佛弟子在佛堂当中啊，读诵大乘经典啊，读诵遗教经啊，持戒念佛也升天了。这两个天是不一样的。外道因为修习善业升天，他的天的果报受完以后，他回到人间了，就什么都没有。佛弟子因为受持佛法，以清净的善念而升天啊，他这个果报是暂时的。他这个善业的力量啊，这个法的力量啊，有一种乘的力量，他这个动力还在，会继续的引导他往圣道的地方再走。就是说，他虽然天的果报受完了，回到人间，但是他那个善根的力量还在，他会引导他继续的跟三宝结缘，直到这个善根成熟为止。就是佛陀的教法本身有这个乘的功德，有车乘的功德，这个是佛法不共于外道的地方。所以这佛义教经的在最后的流通分的地方，佛义教经啊，佛陀说啊，岂可度者，佛陀临灭度的时候呢，他说啊，岂可度者，若天上人间皆悉已度啊，说我来到人来这个人间啊，说法四十九年了、啊，我观察啊，或天上人间善根成熟，我全部度光了。啊，那么我对于那些还没有善根没有成熟怎么办呢？其未度者，皆悉已作得度因缘。我把我的教法留下来了，把我的语言文字留下来了。好、啊，至今以后，我诸弟子辗转行之，则是如来法身常在而不灭。啊，我的弟子能够把我这些法语啊，一代一代的传下去。那么就是佛陀没有灭度，佛陀还是继续的注视啊，就是佛的法身，佛陀所先说的真理，这些法语啊，在人世间只要去过弟子们一代一代的这种无尽根的相传，这个光明没有消失，就表示佛陀没有灭度啊。至今以后，我诸弟子辗转行之，则是如来法身常在而不灭。这是佛陀最后对诸弟子的一个教诫，当然也有鼓励的性质，就是说，虽然佛陀的色身是灭度的，但是佛陀一生所留下的法语啊，只要我们能够流通到后世，表示佛陀的法身还是在的。因为这个法语透过我们的流通到每一个众生的心中，它就能够启发到自心的觉悟，就跟佛住世是一样。因为你跟佛在一起，佛陀也是为你说话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就是佛法的殊胜，它呢有一种乘的功能，它能够启发我们自心的觉悟啊，所以这个教法是特别殊胜，因为有教法才能够引申很多很多的道理，引申很多很多的正确的行门，引申很多很多的果地的功德，这都是从教法升起的。 那么这个是讲到佛法的功能啊，宇宙人生觉悟的法门。那么再解释这个修跟学啊，我们这个次第啊，应该解释这个学，先解释学，再解释修啊。严正穷妄达理深信，明知为学啊。那么这个学啊，就是研究我们这个真啊，这个真实当然指的是我们这念清净的佛性了、啊。那么穷妄，这个妄指的是妄想啊，明白什么是真实的佛性，明白什么是虚妄不实的妄想啊。那么对这些道理呢，能够升起信心，这个就是学。不，这个地方要注意啊，达理深信。我们研究教理啊，不要学这个一般的学者啊，他只是当作学术研究啊，他不一定有信心的啊。一个佛弟子有一点宗教情操呢，对佛法的法语啊要升起信心啊，这个是一个关键，这叫学啊。那么有了学以后呢，我们就能够修啊，依止这样的道理呢，来磨练身心，对治习气，明知为修啊，就有佛法这些真理啊，磨练我们的身心，来对治我们的习气啊。这个磨练身心对治习气啊，当然这是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了 啊。就是你明白道理以后啊，你开始用这个道理来关照你内心的时候啊，这个时候就看一个人的这些钢骨啊，意志力的问题了。有些人明白道理，他的对治习气很快；有些人明白道理，他进步很慢。这怎么说呢？就是有些这个性格问题。这个修行的性格啊，要带一点钢骨，当然钢骨不要带钢气。就是你面对烦恼的时候啊，你用道理去照他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坚定自己啊，不能念要他念，不能断要他断啊。就是面对烦恼，你不要藕断丝连，爱断不断的，这个你修行进步很慢很慢的。我们看看高僧传啊，你看看藕益大师、弘一大师，历代的祖师啊，那种性格都是当断则断。就是要有一点钢骨啊，这个修行一定要有点钢骨。不过当然这个修行的环境也很重要啊，依众靠众啊，一直一个僧团。我们有时候修学啊，正念强，有时候是正念薄弱。正念薄弱是大众的心修啊，你不容易放逸懈怠，是大众的这种正气的力量，依众靠众啊，这个也容易使令我们不容易放逸。所以这个修呢，是指的是磨练身心，对治习气，名之为修，开始在修正我们的习气啊。我当然这个修是由从前面学来的啊，你一定是明白道理，你道理不明白啊，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修的啊。概要，概总瓜大纲，要则三凡起要啊。我当然这个佛法的内涵太多了，哎呀，那么我们这次呢？找出几个大纲啊，从这个花心、正见、修行、正果这四个大纲啊，那么把一些繁杂的删掉，那么来取它的扼要的部分啊，就是这次的佛法概要的内容。那么这是简单的解释这个标题啊，佛法修学概要。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？可以提出来讨论啊。我们要不要下课？有没有平常要下课？继续。好，休息分钟。好。好，我们继续看讲义第四面，以二教主列史。那么这段呢，我们简要的介绍释迦牟尼佛，那么一生的历史。啊，我们身为佛弟子啊，对于佛陀的历史啊，应该有一些啊基本的认识。那么这一课呢，我们根据无量寿经的解释啊，把它分成三大科啊，就第一个是总标，第二个别名，第 第三颗是一个结碳。先看第一个总标，无量寿经仪以无量世界现成等觉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是对佛陀的出世啊做一个总标。那么佛陀是一个什么样情况出世的呢？以无量世界现成等觉。这个地方呢，就讲到佛身啊，佛陀的出世啊，在天台中的义士啊，智者大师啊，就是佛陀的出世啊，有机门跟本门的差别。这个本门呢，指的是佛陀的法身跟报身，啊，这个清净的法身跟这个无量功德庄严的报身。那么这个法身报身呢，是佛陀自受用的境界。啊，佛陀的法身报身啊，佛陀内心当中安住在这个大波涅槃的常乐我净的功德啊，是自己受用的，不共于九法界众生的。但是这个佛的法身报身啊，我们九界众生啊，不能见闻觉知怎么办呢？佛陀必须有的大悲心啊，再变现出一个应化身，就是世间有这个老病死的应化身，叫做机门。那么讲一个譬喻来说呢，说这个天上的月亮啊，它这个是经常存在的。那么经常存在呢，我们这个地面上啊，千江有水则千江月啊，在这个地面上哪一个地方有水，就能够反映出月亮的影子。而这个水面上的月亮，就是譬喻佛的应化身，叫机门。那么天上的月亮呢，就是本门，佛陀的根本的自受用的功德。那么佛陀的法身报身啊，他是不必等待因缘的啊，众生得度于佛，他永远是存在。但是佛陀要成就一个应化身，这件事就不是简单。佛陀的出世啊，这不是单方面的，一定是这一类的众生他的善根成熟的，才能够招感佛陀的出世啊。所以这个佛陀的出世啊，除了佛的悲心以外啊，还牵涉到众生的因缘，就是你这个善根的因缘，这一类众生成熟了，才能够招感佛陀出世的啊。这个在偶益大师临风中论上说啊，所以以理论上来说啊，以理论上啊，佛陀一尊佛就能够度尽无量无边的众生，都度尽，都他一定有他的能力是无限量的。但是为什么要那么多尊佛来度呢？就是这个因缘的问题啊。佛度生身受化，其间潜意难生总在一眼。有些人因为释迦牟尼佛得度，有些人在释迦牟尼佛教法当中只是栽培个善根，他要等到弥勒菩萨得度；有些人跟释迦牟尼佛结一个善根，他是要到阿弥陀佛国见阿弥陀佛得度。就是啊，得度于佛啊，这个就是你跟这个佛的因缘的浅深问题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经常拜佛呢？啊，我们对阿弥陀佛，我们讲皈依啊。什么叫皈依呢？礼拜、赞叹、供养，就是结一个缘。因为以后阿弥陀佛是不是能够救拔我们，这个就是一个缘的问题。从佛本身来说，佛的自受用的法身报身啊，他内心当中是没有什么的，你没有水啊。所以说呢，我们临命终的时候，是不是蒙佛接引啊，是不是佛陀的应化身会出现，这当中就是一个因缘的问题了。我们跟佛陀结的缘是不是够深？一切法因缘生，不管是善法恶法，都是这个道理啊。所以说呢，释迦牟尼佛呢，他的功德呢，以无量世界现成等觉，这个地方是赞叹佛的功德是无限量，他的能力能够在无量无边的世界啊，同时示现成就佛道的，他有这种能力的。 那当然这件事情是不是出现了，这个就 有众生的因缘啊。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总叹啊，总叹佛陀的功德是一个无量的功德啊。那么这以下别名呢，就就着释迦牟尼佛在2600多年前呢、啊，在印度示现的这段因缘啊，就着这个大力的因缘啊。前面是讲佛的真实功德啊，那么这以下呢，就讲释迦牟尼佛在2600多年的其中一个因缘啊。好，我们看这个释迦牟尼佛最初的一个八相成道，第一个入胎啊，入胎相。父净饭王，母摩耶夫人啊，看金银，金银处多帅天，红仙正法，舍比天宫降神母胎。那么佛陀的出世啊，当然这个是个大因缘啊。那么他当时的出世是在中印度的迦毗罗卫国的一个国王叫净饭王啊，母亲呢是摩耶夫人。那么当时的情况呢，看经典的解释。